双五四修订330用4B 双能量 X 光谱直密度检查。小 B 使用类固醇药物之红斑性囊疮病人为骨质疏松高危险族群，唯一年龄限制无法符合现行疾病规范，建议纳入。小二，内考量原上显性疮斑可能导致后续骨质疏松药品使用增加，若本案通过将移请本署医生需要采取决定对采取疏松治疗。小三，以2013年初诊断为 SLE 前40岁以上。因为原则是下一页，使用全身性类固醇药物人士被估。并扣除原已申报款项的，根据增加财力支出约为6.54亿元以上。
那我们是不是邀请会上位代表，我们的骨科医学会陈坤辉秘书长，骨松的这个黄俊峰主任，还有我们的家庭医学会的施景泉监事，请问哪位要发言？
哪位有意见？骨松学会也认为，对于这个你骨髓的重点照顾，这个指南也是在上面。
与会的其他代表，其他有没有要说？有也有补充没有？好，那与会的其他代表对于这一案有没有什么建议或者指导？那关于剂量，看起来大家比较得到共识的，因为在上次应该有充分讨论过。好，那如果这一案大家也没有其他意见的话，我们这一案就照案通过，谢谢。
超过五修订14074C HIV 病毒负荷量检查。小一，本案前经2014年第一次本会议讨论决议，考量艾滋病防治费用于确诊开始服药2年内系由疾病管制署公务预算指引，原建议厘清艾滋病确诊诊断之预算来源后再行研议。小二，经洽 CDC 说明，病人就医时尚未确认诊断为艾滋病毒，不符合人体免疫缺乏病毒传染防治以感染者权益保障条例第16条之规范，故有关艾滋病有关艾滋确认检测诊断预算来源是由健保基金支付。原拟议艾滋病学会之建议，开放阴性高风险族群申报，对不增加财务支出为0.95亿元，并同时开放服药者多申报一次，对不增加财务支出为9.24亿元，以上两项合计为10.22亿元以上。
那我们是不是有请我们今天 CDC 跟艾滋病学会都有代表我们的陈冠秘书长，CDC 的李品慧医师，还有黄勋科长。
那我这边艾滋病学会代表发言哦。那我们上次比较大的问题，应该是委员有提醒我们说要确认一下这个经费是来自于健保，还是要用疾病管制署的公务预算。那我们后来也有跟这个疾病管制署的在讨论过哦，因为在这个确诊这件事情，因为他们是一般的病患，还不属于就是感染者，所以他没有办法走公务预算。那另外的话，就是这些另外就是针对这些高风险，而且是急性感染期，需要在空窗期的时候用 PCR 来做诊断的这个措施呢，应该是一个经由感染科医师专业评估之后拿来当做诊断工具的哦，所以它也不是一个筛检的一个方式在做诊断，所以还是希望能够借由这个健保的经费支出。以上报告。
CDC 李平医师这边发言。那诚如刚才那个艾滋病学会代表林冠医师的陈述，那本署目前对于这个 HIV 的这个公务预算支付的费用，主要是由确诊开始服药2年都是由 CDC 的预算来支付的。所以在这个部分，其实不是在空窗期的时间必须要仰赖这个 PCR 的方式。那目前是照这个法律的这个依据来说的话，是没有办法。公共预算支出的一个对象哦， 那另外就是如果说在这个跟踪检验这个 Lyme 的这个部分就是下的方式哦，那我们其实我们刚刚有讲，其实大部分都是在这个刚诊断开始服药之后，那会可能会需要多做原本四加一次的这种检验的追踪的话，其实大部分可能是落在这个CDC 是公布上支付的前两天，所以基本上来讲，可能对于健保署的这个推估来说，有可能是一个高风险的情况。谢谢。那接下来是学会跟 CDC， 那我记得上次在这一场讨论，事实上对于 WBC screening 还是说是健保的医疗行为是有疑虑，那也谢谢两位的说明。那在座的各位代表还是黄理事长，
我知道现在有针对高风险的族群有预防性的投药，那这个案子有没有已经做了预防性的投药，投药前后跟做的检验有没有关联性？谢谢。
艾滋病学会在这边补充，就是我们的确现在有预防性的投药，不过在使用 PCR 诊断这件事情，我们还是以症状，就是符合急性症状为主，我们并不会你特别因为它是PREP 就是预防性投药的人，那特别使用这个 PCR 的工具当做筛选工具，目前是还没有进行到这个程度。
我有点意见的意思说，既然我们认定它是高风险族群，光会有 PREP 的机制听给这些个案的药的，那这些个案如果假设已经有这样的政府资源去在预防性投药，他又没有注意自己的安全性行为等等，那 repeat 的，因为他没有确诊，所以他就一直在我讲的预防性投药定期的筛检，难道我们这个部分负担要不要改一改？这个至少应该，我觉得预防性投药个案应该这个检验的次数必须有受限吧，超过以后我建议它是自费的，因为不然这我就觉得很好玩，说你明明知道它是高风险，我认定它高风险，也预防性投药，因为预防性的投药，所以它就没有确诊，它没有确诊之后，我们鲁定没有给它药，就给它检验，他们觉得这个是无底洞的，所以我觉得你现在告高速的预算，我真的担心了。
我们这边补充一下，我们目前就是在这个预防性投药的个案，我们的筛检都是自费，并不是用健保支付。
那你怎么知道我现在今天预防性投药的，今天申报健保，我们健保的知道它是预防性投药？今天预防投药是公预算啊。那当然健保是要付，我就是所以才强调，如果预防性投药的个案是否要排除，就是我们大家要思考，不然的话这个是无底洞。
不过这个可能回到就是筛检的事情啊，就是一般的抗原抗体，而不是今天要讨论的这个 PCR 的检验，所以如果是在这个行政审查上是否有一个机制可以确保这些可能误开成健保指引的PREP 的这个个案，可能要进行讨论。不过我们这边要讨论的是 PCR 的部分。
朱代表，谢谢。
我觉得接下来玩文字游戏。那我另外再念一小法条，人类名就是艾滋病防治条第六条，它写得很清楚啊，我念一下。医事机构应依主管机关规定办理人类免疫缺乏病毒感染之筛检及预防工作，其费用由主管机关编列预算。筛检的费用跟预防的工作也是主管机关编列的，那我筛检出来，你说好这个因为他是做筛检，所以还没有确诊，那你不适合那条二十几条的规定。 OK， 那你第六条规定你要编列筛检的经费啊，那、啊、为什么叫健保局来编列？
对啊，非常怪。
这个我觉得很奇怪，那你就是文字游戏？难道都是健保署跟 CDC 都是卫福部下面的平行单位？难道 CDC 讲的健保署就要买单吗？
我们现在举手的有洪理事长，还有黄启嘉理事长，还有是不是我们药师的代表对吗？好，那我们就按照这个顺序，谢谢洪理事长，请。
主席各位大家好，我是黄德仁理事长。这个议题我了解不多，但是马上就想到另外一个很类似的状况。当下新冠的筛检一定是要高风险的个案，然后呢有考虑 可以用公费的抗病毒药才可以用健保申报。如果是一般的地方险或一般民众，基本上这都是自费在处理的情况，或者是居家处理的情况。那一样的道理，如果他还没有发病，那相对的这些所有的组织通通要弄到健保过去。其实郑国代表刚刚所提的这种某程度看起来是叫病人来付不担自费，但是虽然过保费，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有一些奇怪的事情会发生。那如果用这样相同的思维，是不是还没发病以前的就通通那CDC 公益预算去做必要的资源，让健保单纯的处理已经发病的疾病的状况的数字，回到健保署的两级部门的共同性的原则以上。
谢谢不错各位先进。那个其实 HIV 的费用早年它不是有健保，它是全部由新医付。因为它是防疫传染病嘛，所以不管筛检还是治疗，它是应该国家用公益算来指引。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可以没有健保，有世界上有个国家没有健保，它的 HIV 还是要防治。那把它用到健保来，其实国家在这个 HIV 的防治上它的责任是减轻的。因为健保里头国家的责任只剩下30%。所以其实 HIV 真正我们一个进步的国家，这个 HIV 国家应该承担责任是更高。那当初纳入健保以后，它是带预算进来，可是那个预算带的非常低。我记得如果纳入健保，其实到现在有过10年左右，103年左右，如果没记错的话，那时候纳入健保的时候，它带的预算是不到2亿。我请问现在那个预算经过这么多年的累滚以后，够不够支应它现在的费用？否则他就排挤到其他的预算。其实政府的钱左手跟右手钱是不能挪用的，因为左手跟右手必须要有不同的 KPI 去评估，也有不同的那个执行预算的目的。所以我认为 HIV 这个部分有关筛检的部分仍然应该是属于急性传染病的一个那个管控的一个 CDC 的责任。那他当初纳入健保是说，因为 HIV 它已经是疾病了。那所疾病的部分它应该由健保来治疗，但是我如果让它用 CDC 的公预算是剥夺了病患的就医权啊，这当初的一个说法。但是事实上这个东西其实相对来讲，政府在对于这个急性传染病的那个承担的责任其实有一点是被卸责了。那当年其实在健保会里头就已经引起非常大的一个争议。那我认为现在的问题是说，筛检的费用照理讲应该还是属于政府公部门应该要出的啦。那我们健保要承担他治疗部分，那我就必须要当初他带枪投靠到健保的总额以后，那个钱经过多年累滚以后，认为实际费用上是不是足够，我觉得应该要做一个评估。如果说今天10年来我们当初带进来的预算够不够用，我觉得希望健保署能够算一下到底现在跟实际的资金是不是够。如果不够的话，其实应该还是要从外面要有额外的预算进来这个可以在协商或者由政府提供。因为我现在有通过一个法定嘛就是说我如果觉得有需要的时候可以从外面提预算进来，那我们就可能需要在总额里头把这个钱增加起来。这样对政府承担这个 HIV 的防治的责任跟以及我健保的财务来讲才是比较健全的。所以我觉得这经过10年进来的钱，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检视一下看够不够。那筛检的钱应该还是由 CDC 用公预算编列来指引，这样我们对于这个 HIV 的比重的照顾才是一完整的。谢谢。
谢谢提问，市长。那这个药师工会的秘书长李义轩，
是不是？感谢。谢谢主席。因为药师工会不是什么管理单位嘛，或是是这个做检验检查的申报的照顾单位。不过就我自己个人经验，大概提供给各位先进前辈参考一下，就是我大概比较对这案比较没有这个利益相关的关系。不过大概刚才在讲的筛检跟确诊这件事情，大概是有差别的。那事实上以这个CDC 现在是有提供快筛试剂，公费的民众自费的快筛试剂和公费的快筛试剂， 再一个就是可能会需要预防或早期筛检的这些民众来做使用。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是刚各位讲的筛检的部分，就是说，他可能有频繁的危险性行为，或他有误入的可能，那这些都可以在一些据点或社区要去做这些快筛事件的购买。那我看这个条文里面其实有写到说，他其实是抗体初筛检测阳性后才能去申报这个协助确诊的这个病毒量。病毒负荷量的检查，所以前提他可能快筛阳性之后才能有医师为了要确诊去做第一次的执行，或者非常少数的状况是他是阴性，不过他的症状已经很像的，为了怕有空窗期或者是其他的这些这快筛没办法处理的情况的出现的时候，才会让医师去做多一次的这个。病毒负荷量的一个检查，所以这大概这个从我的角度来看，这个好像不是筛检，然后这个应该是协助医师去做确诊的一个诊断的依据。那因为其实在艾滋的部分，事实上有很多不同的情况，不是只有危险性行为会有暴露艾滋的风险。那在我自己在药局也遇到过，说是。他附近的医疗院所侦查的事件，或者是呢其他的怀疑的情况之下，遇到这样的情况，所以大家在讨论的部分，我只是做一些理性，是不是当然费用上或许大家也可以再想一下，但是这个部分是不是也请自己协助说明一下，这个跟筛检跟确诊的这个差别呢？目前 CDC 做的一些作为可能会比较清楚。以上，谢谢。
那个 CDC 没有说明，我跟医生跟你报告，同条艾滋病法这条第15条就规定了所谓高危险的病人，他要去做相关的筛检。第15条特别规定哪一类是所谓高危险的病人，第15条里面讲的经费也是由主管机关编的，讲得很清楚啊，由主管机关编类啊。既然大家认为他是高风险，更何况我刚刚讲第6条所谓的筛检并没有说快筛才叫筛检， PCR 也是筛检的一种嘛，不是只有快筛试剂插个鼻子拿个检体这个叫做筛检，其他的都不叫筛检，不是啊。好，所以第6条讲所有的筛检，不管是快筛慢筛 PCR 筛什么筛，只要是筛检就是中央主管机关要编列预算，然后又特别针对高危险的病人，他要到指定的机构去做筛检，经费也是由中央主管机关编列的。只有确诊2年以后的药物治疗这些才进到健保。那现在显然就是 CDC 要偷渡，显然就是偷渡。我是建议这个案子健保署不应该通过了，要到真的有意见，应该到部里面去跨部会去协调啊。卫福部为了这个不到100万的钱，其实都编列不出来，我是觉得这样很厉
害。我觉得这一案短时间内很难有共识。啊，我建议我们石署长现在在立法院，我一直在偷听，他可以下来了。大家今天真的掌声要热烈一点，好硬哦！从早上9点到现在，所以真的是很辛苦。那我就这样，我等石署长回来再请他开始。
主席，谢谢。就 CDC 这边很想要再跟各位委员说明一下哈。那其实刚刚这个委员有提到有关于就是筛检的部分哦，就HR条例第6条规定的这个筛检跟预防的工作来进行筛检的项目，其实我们 CDC 必须有编列大量的预算来执行，包括现行的自我筛检计划，还有工位端的一些加速筛检的部分，这都是我们在执行的。可是今天我们在讨论的这个 HIV 病毒负荷量检验这个支付规范，它是在抗体这个检验阳性之后来执行艾滋病毒确认检验诊断的部分。那所谓的确认检验诊断呢，也是刚刚就是我也有提到哈，它其实是指在医疗的实务上，其实呢它是提供这个医疗的院所的这个一线工作人员，让民众他到医疗院所就医的时候身体状况不适，然后有一些相关的症状，所以呢要经过医生进行评估诊断，然后来执行的必要处置措施。那在医生开立这个艾滋
insurance in 的时候，他当然就不知道这个检验结果是阳性或阴性啊，也不会有所谓的确诊 HIV 感染者，所以也不符合我们 HIV 条例第十六条的规范，因为第十六条写的蛮清楚的哈，是感染者确诊开始服药，他就两个药剂要成立的，每年的医疗费用才是由诊所公布计算的收入。那尚未确诊的民众不是这个条例所属的对象，那公委有基本上就是属于一般行政的状况。那以上还请各位委员谅场。
CDC 再补充说明一下，就是筛检的这个部分，其实相关的高危群，包括性病的这个，比如说梅毒、淋病、PE 菌等等感染，各医疗院所都可以申报健保的 B 1案件由机关署的公务一般来支付这部分，就不纳入健保的内容，所以无需在这边做进一步的澄清。那其他的工位或者是民众的自我筛检，也都是蛮多都是有直接公务算支付的。
因为池署长去开会之前，他有交代我说，争议比较多，如果大家没有共识，等他回来再裁释。那是不是我们这一案先等他回来再裁释？因为我们还有讨论案跟这个报告案，那也拜托这个 ICB 学会跟 CDC 的几位代表，是不是稍微等一下，好不好？那我们关于这一案的其他发言，我们先到这边，我们先就其他的案子先进行讨论。好，以上谢谢大家提问。好，下一案。